在耶稣基督里问候线上线下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预备心灵来敬拜我们的主。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隐秘处。神啊，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你要加添受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他必永久坐在神面前。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好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示例，我们来唱新编赞美诗第四首《赞我天父歌》。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仍然是立同心祷告。慈悲全能的天父，爱我们永不改变的救主耶稣，每日引领我们的圣灵保惠师，三一的神，我们满心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今天带着饥渴慕义的心来到主你的殿中，主，我们向你敬拜，我们要将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在你的手中。主耶稣，就恳求你悦纳我们， 就恳求主你的宝血洗净我们，就恳求你用你的义袍来遮盖我们，因我们深知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配和我们的亏欠。我们来到这里呼求，呼求天父你掩面不看我们的过犯，呼求天父你能够按着主你美善的恩慈和救恩来待我们。主你将我们接到主你爱子的国度之中，主你将我们带入到主你的爱里，主你让你的灵充满浇灌在我们的心田，你来开启光照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主你的话语之上，也让主你自己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语解开，使这话语发出亮光，让愚人得以通达。求你亲自与讲台上为你出口的仆人同在，求你的圣灵加添他够用的力量，高摩他的口舌来分享主你自己的真理。主也求你帮助在你面前参与敬拜的每一个小孩子，主你悦纳我们心灵和诚实所献上的一切，主你知道我们里边的匮乏，就求你按着你美善的旨意来供应我们的需求，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挑旺我们的爱火，求你用你的话语来除去我们的疑惑，也求你用你的话语照亮我们前方的道路。主你指引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里边拥有属天的聪明和智慧，主你安慰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里边有属天的平安，主你实在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高台，我们到你那里就有平安。虽然在这世上有诸多的苦难，有诸多的挑战和环境，但是主你必加给我们够用的力量，使我们在你的里边靠你得胜。主就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正敬拜，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起应诗篇25篇。起应诗篇25篇。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他必按公平引导谦卑人，将他的教训，将他的道教训他们。耶和华，求你因你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地恨我。愿存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阿们。好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再一次示例，我们来唱新编赞美诗392首《荣耀颂》，之后我们共诵主导文。 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下面有请诗班献诗。
今日献诗，谷中百合花歌。
感谢诗班献上如此美好的赞美之祭。是的，我们的主比百合花还要美。那我们来看今天的正道经文，在新约路加福音第四章14-30节。新约路加福音第四章14-30节，经上这样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于是把书卷卷起了，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话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在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的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撒拉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了这话，都怒气填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罩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这是今天的正道经文。今天由本堂的边瑞霞传道来分享，他分享的题目是跟随耶稣的四个必由之路之往民间去。好，下面时间交给边传道。
问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低头闭目向主献上祷告。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创造了宇宙万物的耶和华神，以及此时此刻与你的众儿女同在的圣灵宝会师三而一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在这傍晚的时刻，用你的慈爱吸引的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仰望在你大能的手中，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将你当讲的话语赐给你的仆人。主，你也打开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的心和眼，主啊，让他们能够听到你向他们所说的话语。主，我们再一次将接下来的时间分别为圣，交在你的手中，你与你的每一个儿女同在。祷告交托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很高兴今天又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就是跟随耶稣的四个必由之路第二讲。上一次第一讲是跟随耶稣去旷野在旷野耶稣经历了三个试探，确定了他传福音的路线以及福音的本质是在耶稣受试探的过程中确定下来。那么接下来耶稣在经受过试探，胜过试探之后呢，要进入人间去做福音的工作。他去到了哪里题目大家已经看到，往民间去。那么到底民间在哪里是一些什么样的地方？耶稣去那里要干什么？说了一些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刚刚刘牧师为我们诵读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路加福音记载的这一段经文耶稣所说的话、做的事、去过的地方，要向今天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传讲什么样的信息。首先我们作为一名基督徒，真的是要时时刻刻的谨记我们所跟随的是谁，是耶稣。跟随耶稣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的一门必修之课。那么我们跟随耶稣要去哪里第一，我们已经回顾了，是去到旷野，要经受各种各样的试探，并且胜过试探，确信我们所信的是谁。第二个去处就是民间，进入到人群，进入到社区当中。那第三个地方是去到哪里，今天也跟大家简单的有一个介绍，就是跟随耶稣上山去要常常的安静在主的里面祷告。第四个地方就是各个他，是耶稣受苦被钉十字架，牺牲自己生命的地方。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跟随耶稣所去的地方。 今天第二讲往民间去，那么民间是指哪里呢？啊，到底如何去往民间呢？去民间走进人群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耶稣去了哪里啊，我们从耶稣他走过的路说过的话来啊归正我们今天的脚步啊，来归正我们的思想。那第一处刚才经文当中在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经文当中非常清楚地交代了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啊，就是在加利利。所以第一点，民间指的是繁华的都市省城加利利。加利利有一些我们看看这个城市啊，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啊。加利利这个名词啊，是来源于希伯来语 Galil, G-E-L-I-L, 是翻译过来啊，字面意思是圆缺的意思，是个圆缺。此名字的由来与它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的人文环境啊是息息相关。加利利的周边，它的周边都是非犹太人国家，这为加利利接触自己之外的文化和思想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所以在加利利啊，人们常常可以接触到新文化、新思想，进而那时候的加利利是巴勒斯坦中东地区啊思想前沿啊完了开放多元的一个地区。同时由于人们的开放多元和自由，这个地方也常常容易发生一些这个暴动啊。因为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期，整个以色列啊犹太还是在罗马的殖民之下，所以民族有一种反抗的情绪啊，始终是在自己的心里面的。那他们一直想要自己去治理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君王，有自己的主权，但是被强大的罗马帝国一直在统治。那我们来看加利利它的一个地貌特征是什么呢？我们说加利利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地肥水美人口多啊，是一个繁华的大省城。从地理层面讲，这里的人口是很稠密的啊，这也是耶稣回到这里的一个主要因素，因为这里人口居多。曾经出任过加利利总督的一个官员名叫约瑟夫啊，他有这样的一段记载说，加利利一共有204个村镇，包括了耶稣的家乡拿撒勒啊。我们看地图的话，自己在百度上都能搜到加利利有哪些地方呢？圣经当中的几个名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耶稣传道的小城加百农在加利利，耶稣行第一个神迹水变酒的这个地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啊，也是在加利利境内，耶稣让拉撒路复活的地方抹大拉也是在加利利。这里每个村镇的人口啊均不少于1.5万人，200多个村镇啊，那么共计就是大约有300多万人口。这是加利利的一个我们说它的一个地貌特征和人口概览。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个地方有一些什么样的人文环境呢？一句话啊可以总结概括，叫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由于它的周边都是非犹太人国家，所以这里的人们经常能够接触到外界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新文化。加利利人是巴勒斯坦啊，属于高地人，由于地理环境的优势，这里的人们思想开明，热爱革新，善于改变，同时也是非常勇于叛乱的。加利利曾经的总督约瑟夫记载说，如果有强者揭竿而起，则一呼百应，他们性情急躁且善于辩论啊。这是一个曾经在加利利任总督的一个这个约瑟夫啊，叫约瑟夫的人，他的记载。外界对加利利还有一个普遍的认知，就是加利利人看重名誉远远高于任何的利益。为什么要介绍这么多关于加利利它的地貌特征、它的文化思想呢？啊，这与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也有关系。所以耶稣从这里开始他的福音工作，可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收获与风险同时存在。 由于他的开放，也由于他的看重名誉，更加由于他的勇于反叛，所以耶稣在这里传道传讲他的这个对摩西律法最新的一种解读，他很可能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那就是备受尊崇、推崇、备受认可。第二个结果可能就是相反的，是备受抵抗。再接下来我们来看他在拿撒勒的经历，就能够证明了第二点，耶稣差点被自己的同乡推到悬崖之下。耶稣就是在这里一个极具挑战的省城其实这是耶稣的家乡，展开了他的传道工作，将福音的本质和目的传给了自己的这个家乡的人。那么这我们说民间可以说是指一类所有关于所有繁华的人口居多的这个富庶的地区，富庶的一个省城民间可以指这里，耶稣去到了这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民间是哪里，民间也是被人唾弃的小城镇拿撒勒。拿撒勒是约瑟和玛利亚的故乡所以他也是耶稣长大的地方。耶稣在这里生活了30年，也是他最早期工作的地区之一。拿撒勒是加利利省辖区下的一个市镇，人口达2万多，位于加利利群山斜坡的一个低洼之处，靠近一个非常有名的平原，叫耶斯列平原。如果大家读旧约的话，应该很熟悉这个平原。这个平原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耶斯列平原是以色列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基地，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都是在耶斯列平原。我们知道基甸取得了一场巨大的胜利，就是打败了连续7年抢他们粮食的这个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在士师记第6章有记载。以及我们知道以色列民的第一任国王是扫罗，扫罗就是在耶斯列平原败亡以色列从此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是大卫的统治时代，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发生在耶斯列。以及犹大王约西亚在耶斯列平原战死沙场，这里还有让亚哈王垂涎已久的一个葡萄园，很有名，叫拿伯的葡萄园，以利沙所住过的一个小城叫书念，以及以利亚与巴利的先知征战这个征战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就是发生在加密山上等等，这一系列就是以色列历史性的时刻都发生在耶斯列平原，也就是耶稣所长大的这个地方的旁边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和认知。可以说如果说靠近拿撒勒的耶斯列是谱写了以色列的历史，那么拿撒勒的山巅就是敞开了以色列通往世界各地的一扇大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拿撒勒的一个它的一个特征地理特征。拿撒勒以南是通往圣城耶路撒冷的一条大道，是犹太人的朝圣之路。它还有一条海路是经由埃及通往世界文明古城大马士革，也就是今日的叙利亚首都。耶稣时期往来贸易的货船在这条水路上往来期间，向东是阿拉伯人商人的必经之路，罗马的军队就在这个拿撒勒在这里向东，他们曾经迈向了这个东方的世界，展开了一场很长时间的战争。所以有一种说法说，就是说耶稣出生于穷乡僻壤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太准确的。相反，耶稣长大的地方应该是一个交通发达的、历史地位很高的一个小城镇这是耶稣长大的地方。为什么犹太人不喜欢这里呢这个地方四通八达，大家适合去做买卖呀，去经商呢去朝圣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便利，我们可以说。但是犹太人极度厌弃这里， 由于以上的地理优势，所以当时的希腊商人、埃及商人，还有殖民以色列的罗马军队都汇聚于此。这是犹太人们所不喜欢、所排斥拿撒勒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耶稣因此也被冠以拿撒勒的耶稣。其实这个名字是在当时是有一种贬低的成分在的，因为犹太人不喜欢这个地方。耶稣的一个门徒叫拿但业，他在认识耶稣之前说过一句话，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啊，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啊，一句话就透露出来，犹太人对拿撒勒没有任何好感啊，非常的排斥。所以民间是哪里？民间可能是人们不喜欢的地方啊，就好像今天我们人们喜欢就是会给一些地方贴标签啊，说比如说上海魔都人很洋气呀，北京有文化呀，等等，当时的人们也会给一些地方去贴标签。那么耶稣长大的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同胞所厌弃、所看不起的一个地方。所以民间在哪里？民间在繁华的大省城，也在被人嫌弃的拿撒勒小镇。耶稣的传道路线不以这些标签为依据，耶稣的传道路线他是以爱世人为宗旨。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耶稣没有因为是省城就说就不去这里，耶稣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家乡不接待自己还被同胞所嫌弃就没有去这里，都没有。耶稣去到了这两个地方，耶稣的传道路线他是以救赎人类为目的，所以福音所到之处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左右和影响。耶稣的脚步告诉我们，福音所到之处不能受地方名气大小的影响，也不能以经济发达或落后为依据，更不能以民生的好坏为标准。福音属于任何一个地方，福音属于每一个被造的人。所以跟随耶稣的这个第二个去处，我们说就是进入民间，进入人间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社区，撇弃一切成见，不贴标签，像耶稣一样一视同仁，走进每个我们的脚可以丈量的地方，与受苦的人同行将神救赎的好消息传播出去，直到地极，为耶稣做见证。这是我们从两个地方耶稣所到的地方，加利利大省城和他长大的小镇拿撒勒这两个地方，我们所得到的一些信息，就是我们去到一个地方，不应该以这个地方的好坏、大小、贫富为依据，而是要以这里的人们是否需要福音为唯一的标准。第二方面，我们再来看耶稣去到了这些地方，他做了什么事情，说了什么话呢？耶稣在加利利这个和拿撒勒他都去会堂里头讲道。在第十五节的时候，非常清楚地记载了说，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各会堂，这里大家要有一个概念，会堂不等于圣殿圣殿只有一个，在耶路撒冷。圣殿只有一个，而会堂是每有十个人犹太人居住的地方就可以设一个会堂。这与当时犹太两次流亡异国他乡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因为犹太会堂的设立，也从而才保全了犹太人民的一种独特性就是他们的一神论不被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所干扰这就是犹太会堂的一个作用。可以说犹太人的政治他们的宗教生活他们所要讨论的任何的大小事情都可能在会堂里头发生。那么耶稣就是在这个人群聚集的地方开始去传讲福音的。第一，耶稣在加利利的一个会堂教导人耶稣在加利利开展他的工作，这里我们已经提到了是他的本乡。耶稣在进入世界、走进人群的最初阶段，就是在加利利神就是在加利利为他预备了一帮听众，对耶稣的兴趣颇就是对耶稣所传讲的这个信息 他的兴趣很大。为什么这样呢？这就是刚才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他由于他的一个地理和文化环境造成的啊，这里的人们就是欢迎新的东西啊，所以耶稣从这里切入开始他福音的工作。结果呢经文当中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啊。第十四节又说他的名声传遍了四方。所以说耶稣在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拥有300多万人口的一个省城啊，得到了很好的回应，人们接受耶稣所传讲的信息。这是当时这是当地一个文化和地理环境因素啊所带来的一个福音的一个结果。他们欢迎新思想啊，喜欢耶稣对摩西律法的解读。圣经这样记载说，人人都称赞他。在加利利，可以说耶稣就是打开了他福音工作的局面，赢得了相当的一个群众基础啊。这一段宣教时期，被称为是加利利的春天。他的来到啊，人们就好像能感受到了上帝真理的春风一样，因为人的心灵深处是渴求生命之道，唯有爱神爱人可以满足灵性深处的需要。而此刻的加利利人，他们还不知道耶稣的到来将会与当时的宗教权威发生巨大的冲突，耶稣的福音啊，对当时的正统学说将是一场风暴，将是一个巨大的碰撞和冲击。接下来在拿撒勒的耶稣的讲论，在会堂里的言论啊，就会上演这样的一幕戏剧。就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16节到22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啊。这是在这里啊，16到22节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象，还是拿撒勒的这个同胞啊，他的邻居，他的乡亲，他的父老乡亲，还是非常认可耶稣所宣讲的这个信息的啊。这样的信息相信任何一个人听到啊，都会如沐春风啊，都会感觉到被祝福，所以人们是喜欢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但是接下来看，在第22节，我们再来看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转变。众人都称赞他，并吸起他口中所说的恩言。接下来下半句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啊，这句话意味深长，大家可以去细品啊，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我们来看啊，这段经文呢，为我们提供了一幅非常生动鲜明的画面。一介布衣耶稣，一个乡亲们所熟悉的小木匠，此刻手拿金卷，充满权柄的啊，从以赛亚书第61章念起。这段经文是耶稣对自己身份的宣告，宣告了他自己就是弥赛亚，以及讲出了福音的一个目的，是要释放人，释放人们在经济上的捆绑，释放人们在生理上的病痛的折磨，释放人们在政治上的迫害，释放人们在社会上受到的种种的压迫。这是福音的本质，是要释放人啊，进入真理，不受任何世界任何因素的压迫。那么这个信息是人们所喜欢的啊，所以人们称这一段话叫恩言，恩典的恩，言语的言。但是接下来他们就说，这不是 约瑟的儿子吗？为什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反应呢？我们来看啊，有一节经文，在第21节，耶稣对他，就是念完了前面的以赛亚书的61章的经文，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今天这经什么经呀？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又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耶稣以第一人称来诵读了这一段的经文，接下来说这经已经应验在你们身上了，就是明明的告诉自己的乡亲，我就是那位弥赛亚，我已经来到了你们中间。那同乡亲当然不接受，因为他们太熟悉耶稣了他们所看着长大的一个小孩子，父亲是做木匠活的他也子承父业，也是一个木匠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这个长大在拿撒勒，被整个犹太人所嫌弃的一个地方，他怎么能是弥赛亚，怎么能是神的儿子呢这是人固有的偏见，不愿意去面对接受耶稣所传讲的这个事实，耶稣就是弥赛亚。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能够看出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就是在安息日到会堂里是耶稣的一个习惯，会堂当中肯定会有不少的这个不好的事情耶稣不喜欢的事情，但是耶稣按时守节，按时去会堂里头参加聚会甚至去讲论圣经。第二，耶稣所选读的以赛亚书和施洗约翰所讲的福音路线是有区别的约翰所宣讲的是末日的审判主再来了，你们要悔改，让听到的人恐惧战惊。而耶稣刚刚选择的这一段经文，旧约的经文他所带来的是好消息。耶稣跟约翰一样，他非常明白上帝的愤怒，但是耶稣在这里要告诉人们一个真理，就是上帝的愤怒的背后是对人深沉的爱。我们说我们对一个人有愤怒有情绪的时候，是其实我们对这个人有情感的。你不会对一个陌生人一直记恨于心的，你会对你身边最亲近的人他们做的一些事情，你会耿耿于怀，你会不能释怀我们最难原谅的是伤害我们的亲人，而不是陌生人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人们福音的结局是有审判的但是福音的结局是要将那些已经选择站在耶稣这一边的人救赎到一个最理想的国度。是什么国度呢？我们来看，耶稣来到民间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他要用自己的生命为人类构建一个真善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呢？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经文当中明确地指出了耶稣要向这四类人传福音这四类人可能是在人看来被人已经放弃的四类人。首先是贫穷的人没有人愿意跟贫穷人做朋友怕借钱怕对自己没有任何的帮助耶稣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是要为人类经济上的解放和为救人类心灵上的贫瘠要将福音传给这一些人他们要在经济上得解放，在心灵的贫瘠上要得到释放。第二，叫被掳的得释放，就是要人在政治上在心灵上同样得到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就是人在生理上要得到一种释放，不再受病痛的折磨和影响，同时也指人昏暗的心灵的眼睛也要因着耶稣的到来，因着弥赛亚的到来，因着福音的原因也要明亮起来我们的心我们的眼都要明亮起来。第四，受压制的得自由，就是求人类社会的解放。这个社会当然包含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人，就是在身体上精神上情绪上心理上以及灵性上受到创伤的人这是耶稣要传讲的福音的一个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要在每一个层面上得到解放，得到自由。 第，我们再来看下一节经文，报告上帝，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啊，也有经文说叫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喜年指的就是神拯救的日子，这里耶稣所指的是自己，就是弥赛亚，他已经来到了犹太人的中间，要为这世界的劳苦啊，要为这世界劳苦的人们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他献上自己，要消除所有人间的痛苦，不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灵性上的疾病，耶稣基督都要借着他的十字架来消除。这是理想社会的最高境界啊，不受任何经济上的烦恼，也不再有囚犯，不再有监牢，也不再有病痛，更没有社会上的压迫和捆绑。这个耶稣所传讲的天国，这个福音啊，它指的一个最理想的社会，这里只有自由，只有博爱，只有和平。紧接着耶稣发出了一个惊人的宣称啊，就是21节那一节经文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就是传这个福音的人啊，已经来到你们中间了，弥赛亚，那就是我。今天一词带出了这段经文的关键信息，以色列民他们一直在等候弥赛亚的出现啊，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啊，他们以为弥赛亚要来临是将来的事情，是以后的事情，但是此刻耶稣宣告弥赛亚已经到来，耶稣就是弥赛亚。以赛亚书的所有预言已经都在耶稣的身上应验了，耶稣自己宣称他就是圣灵居住在身上的那一位啊，在第14节已经告诉我们了，说他蛮有圣灵的能力，回到了加利利。耶稣就是受膏啊，受圣灵的膏抹，要去向贫穷的人和被掳的人传福音的那一位。耶稣就是要使瞎子看见，叫受压制的人得自由的那一位弥赛亚。这样，这就是耶稣来到民间进入人群的目标和他带来的一切的美好。耶稣去往人间，进入他可以到达的每一个城镇，每一间会堂，耶稣去到患重病的人的家庭里面，耶稣靠近那些贫穷的人，耶稣去贴近那些在身体上患病的可怜的人，耶稣去和那些饱受人间苦难的人同行。这在我们看来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一个事情啊，这是一条让我们用我们今天的价值观来评判，它是一条向下的路线，是与社会边缘人士和底层人们同行的路啊，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条路没有前途可言，但是耶稣就是选择了这样的一条路。以赛亚书11章1节啊，称救世主弥赛亚为之子，之子表征基督是从大卫的父亲耶西所发出的一根枝条。希伯来文之子和拿撒勒它的词根很相似，这里的枝子是指被砍树木上，被砍断的一根树木上又发出的新芽，暗指耶稣出生的低微和他的生命力。耶稣不是生于显赫的王公贵族，也没有长在耶路撒冷那样很有名气的圣城，而是生于一个贫寒之家，成长于一个被犹太人所藐视的城镇啊。这位拿撒勒人不是高参天大树上的一个枝子，他是微不足道的一根小枝条啊，看似已经被人丢弃的一根树木上发出的小芽。也正是因为如此，耶稣成为了这世界底层的一份子，成为了站在我们中间的那一位救主。他没有高高在上，他没有去用自己的标准直接去给人定罪，他是降世为人，道成肉身啊，来到我们中间，与软弱的人同行，他体会所有遭遇患难之人的处境。 他连续一切在痛苦中人的心情，与受苦的人同行，与哀哭的人同哭，这就是道成了肉身的真正含义。这就是耶稣在拿撒勒会堂所说的话，对他的父老乡亲所讲论的福音。那么正是因为其中的一句话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借着这样的讲论宣告了自己弥赛亚的身份啊，所以他在拿撒勒，耶稣自己其实已经预料到自己的乡亲们不会接纳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当耶稣说完那句话啊，说这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啊，弥赛亚已经就在你中间了。完了，接下来乡亲们的回应是：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怎么可能呢？耶稣知道他们心中所想的是什么，耶稣也知道人的爱戴太过浮于表面，人们对他的称赞啊，人们从对他的称赞到愤怒啊，是一瞬间的事情。于是耶稣停止了讲道，对他们说，在23到24节说：你们必引用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的。耶稣在这里指出了一个根深蒂固的非常客观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伟大的人啊，很少在自己的家乡受到尊重和赏识，人的嫉妒心太强大。29到30节啊，我们来看人们的一个反应，从称赞这是恩爷到什么呀？第30节记载，众人撵耶稣出城，带他到山崖，企图把他推下去。这在耶稣的意料之中，但是耶稣没有因为这样就绕道而行，丢弃他生长的故乡啊，没有不去拿撒勒的会堂，他也更没有为此拒绝将福音传给他同乡的人。耶稣明明知道啊，先知在家乡不被人悦纳，但是他却不顾任何的危难，把福音传给自己最亲近的人们啊，他自认为是最亲近的人，有家人，有朋友，有邻居，有同事，有同学等等，这些他看重的人，他牵挂的人。然而这些人就因为他对自己身份的宣称啊，差点把他推下悬崖。耶稣没有因为这些啊去定罪他们，他反而怜悯他们的迟钝啊，坚持在家乡传道一段时间啊。这样的情况其实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也有，有这个神学生毕业回到家乡的教会不被接纳的啊，不被尊重，不被重视。这里作者路加告诉我们，耶稣不会因为个人的安危而逃避人群啊，这也是耶稣为什么最后被钉上十字架。他已经明明知道自己要去耶路撒冷的话会受文士法利赛人许多的苦，并且被打被审判，被侮辱，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却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因为他要完完全全的顺服神的心意啊，去和神完成对人类的救赎计划。那么我们的结论就是如何去往民间啊？民间在哪里？第一，我们回顾大繁华都市加利利；第二，也是可能被人们唾弃的啊、嫌弃的、不被看好的小城镇。这两个地方就概括了民间，那它指的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地方啊，每一个我们的脚步可以到达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去往的地方，这就是民间。那么如何去往民间，耶稣自己的言行也已经告诉我们啊，就是要选择走一条看起来与世人相背道而驰的一条道路。什么样的道路呀？我们说耶稣是神，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耶稣也是完完全全的人啊，这是耶稣的神人二性。耶稣有我们所有人的情感和软弱啊，耶稣在拉撒路死后他哭了，耶稣也 也感受到饿了啊。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去读圣经都能够看到，耶稣经历过所有我们经历的苦。耶稣生在马槽，长在贫寒之家，从孩童时期到少年时期，他经历了人生的种种卑贱、寒苦与艰难，最后被跟随自己三年之久、朝夕相处的一个门徒啊所出卖。耶稣所走的这条路线，我们啊来归纳一下，就是一条啊看起来好像用我们人的一个词语来形容，叫自甘堕落啊，不去追求成功，不去追求名利。这是一条从上到下的路，是一条与我们推崇的价值观背道而驰的路啊。耶稣从高天降世来到人间，耶稣从大君王啊成为一个无助的小婴儿，耶稣从荣耀走向耻辱，从伟大走向渺小，从宝座走到马槽，从生最后走到死。他本是神，却成为人的样子，既成为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重新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做多人的赎价。耶稣走遍大街小巷，所到之处，无论是大地方、小省城，他都一视同仁。他走进人群，踏遍加利利的各城各乡，面对种种的病患者，有患大麻风的，有瘸腿的，有生来瞎眼的，有被恶鬼附着的，有被热病所即将要夺去生命的啊等等，以及还有就是被社会所丢弃的罪人，也就是我们从经文当中也都能够看到，有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啊，耶稣赦免了他的罪，在水井旁打水的撒玛利亚的妇人啊等等，耶稣与这一群人，一群被社会所不看好的人一起同行。他将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真善美的天国消息，用人类可以理解的方式告诉世间这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啊，将一切信，凡是信耶稣的人，他用自己全部的热情、全部的爱，甚至最后把自己的生命作为交换条件，将我们从这叹息的、痛苦的、压迫的生活环境当中拯救赎买出来，让我们可以得享安息，获得永生。这就是耶稣去往民间、走进人群所做的事、所说的话。也愿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以及他曾经所行的路、做的事，能够归正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坚固我们的信心啊，跟随耶稣可以经过任何的试探，能够走进人群，与受苦的人同行。愿神纪念他的话语，阿们。
好的，弟兄姊妹，那我们来看几个报告事项。在9月4日，也就是九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将有圣餐举行，欢迎弟兄姊妹参加。另外，在9月11日，也就是中秋节的那一个主日，第五堂礼拜的时候会举行中秋节赞美会，也欢迎弟兄姊妹来参加。那另外参加线上敬拜的弟兄姊妹，如果您有感动愿意奉献的，可以扫码奉献，愿主赐福。好，弟兄姊妹请示例。我们来唱新编赞美诗216首，进主十架歌，回应我们今天的正道。 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仍然是立蒙主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和引领，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请坐，默祷散会。